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6号，公元2005年7月1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斯拉向台湾信众传授菩提道次第中略。古吉拉特召开西藏自由和印度安全研讨会。印度南部展开西藏漫画展。美国奥勒冈即将举办西藏电影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台湾福智寺请法团的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今天星期二开始，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以台湾佛教徒为主，向数千名信众传授菩提道次第中略。今天早上9点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斯拉大乘经院正式开始了为期12天的弘法，现场专设有中文翻译员。在法会现场，来自台湾的信众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我本来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是因为算是机缘吧，时间刚刚好，然后我朋友说要到印度学瑜伽，那我就跟着他，本来是要出来散心，然后我们就到了 Mysore， 然后到 Mysore 以后就认识了西藏的朋友，然后意外才知道说这边有法会，我本来就对这方面有感觉就对了，然后我想过来看看，所以我是从 Mysore 转车，然后到 Bangalore 搭飞机，然后 Bangalore 坐飞机嘛到德里，德里再坐13个小时的车子到这边。对。
您贵姓啊？
我姓陈，尔东陈。
那您是从哪里来的？
台湾台北。
您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吗？
是。
那请谈一下您的感受。
我觉得这边的人都很亲切啊，像我其实我不懂英文，我什么都不懂，可是我沿路都一直有人帮助我，所以那才让我那么顺利到这个地方。
那么您到这里之前呢，对西藏有什么了解呢？
说真的我完全不了解
啊，
所以我是来这里这几天之后才开始接触。对，然后我会去试着更了解西藏的所有一切事情。
那谢谢您啊。请问您贵姓？
我姓资。
您是第几次到印度来
的？第三次吧，我想第四次还是第三次。
那您是从台湾来的吗？
是啊，台北。
台北来的。那您介绍一下您到这里来的感受？
非常兴奋，很高兴，内心非常欢喜。
为什
么？因为能够听到达赖喇嘛法王的一个说法。
您对西藏问题有多大了解，或者是西藏的文化佛教？
西藏问题了解不是很深广，但是佛教最主要是因为藏传佛法引起我内心的一个兴趣，所以我为了藏传佛法而来的，因为它的确是带给我快乐。
那您这次是跟团台湾那个佛法团一起来，或者是你自己专程来的？
我是自己专程来的。
谢谢
您，阿弥陀佛。
达赖喇嘛在法座上就座后，台湾福智寺请法团的600多名台湾信众用中文经念诵了心经。之后达赖喇嘛开示信众，我们所说的身与意就是一种善的行为和恶的行为，最重要的是用行动来证明，也就是说平常我们念经讲经和说法的时候都应该拥有清净的心，这是行法的过程，用皈依和发心来听法才会对内心有所动力和帮助。达赖喇嘛在传法会上特别对已故的台湾福智寺请法团创建人登兹强去法师缅怀悼念。达赖喇嘛说，登兹强去法师的台湾福智寺请法团到达仁斯拉听法今年已经是第11次，虽然他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他的过世让我们可以体会无常的内涵，他拥有利益众生的慈悲心，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追随。 达赖喇嘛对每年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特地前来达恩斯拉听法表示高兴。达赖喇嘛鼓励信众接受佛法之道，要努力运用到生活实践中来保存留下的文化遗产。这次达赖喇嘛在达恩斯拉以台湾信众为主传授的菩提道次第中略，由于考虑时间不足的问题，达赖喇嘛强调要以重点为主做解释，并将以第一次来此听法的台湾信众为主要对象做讲解。在讲到菩提道次第中略时，达赖喇嘛表示，菩提道次第具有很大的内涵，是慈悲的方法和缘故，也是佛法追求的目标和行走的方向。达赖喇嘛通过现场中文翻译向信众详细介绍了佛教的起源。
但是于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我的内涵有很多种，就是好比大家所说的这种身心完全分开的这个我，那这种我是没有的。那或者是我并非在身心以外，可是我在身心之内啊，我会觉得说，我控制了身心啊，那这种控制者的身心啊，去寻找之后，他也是找不到的。虽然身心好像，可以找到的感觉，就像我们手指哪个地方啊，这些都是身嘛，我们的身欲嘛。那可是如同这种寻找的方式找我的话，这我在身心里面吗？又找不到了。所以呢，这种的我这些的我是不存在的。那既然我是存在的，但是又不是以这种方式而存在的话，那我到底是怎样存在的呢？于是就说了，亦由身心安立而有的，缘身心取有的，而产生了一个缘取的一个概念呢。那首先先有缘起的缘故，而说了缘起的。那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依赖着因缘，依赖着他缘而取名为有的，所以并非是自主的自在而有的，是依赖着他缘而有的。因此佛说了缘起见的这个见解和思想呢，那这是因为由缘取的关系而说了缘起的。那以缘起的一个见解上来讲的话，可分因果缘，因果缘起。总言之，佛先说了无我，之后说了缘取，取名为有的这个取了，先有无我，后有缘取，之后产生了缘起的。
今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达仁斯拉大乘经院以台湾佛教徒为主向数千名信众传授菩提道次第中略中，主要介绍了佛教的起源和如何实践在自己的生活上。来自台湾福智寺请法团的600多名台湾信众和新加坡以及西方国家信徒为首的达仁斯拉僧俗群众共计上千人，冒着大雨聚集在大乘经院聆听达赖喇嘛的传法。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古吉拉德召开西藏自由和印度安全研讨会，详细内容请听达珍的报道。
印度古吉拉德邦知名援藏人士三吉普皮乔吉卡的组织下，本周一在古吉拉特巴鲁扎召开了一次主题为西藏的自由与印度安全研讨会。当地著名学者、媒体人士、巴鲁扎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学生等约170名人士出席了昨天的研讨会。来自坚地港的著名学者 Kujib Chand 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中国对印度的国防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印度政府为了达到同国际间的外交关系而背叛和忽略了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席会议的印藏游协成员丹增达瓦向与会者详细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的体制以及西藏人民正在如何受到中共的压制等虐待的现状。另外，古吉拉特邦巴鲁扎地方三地市报社的编辑萨哈在研讨会上阐述了藏人社区，特别是青年一代所面临的失业问题。他表示，西藏人民首先要寻求立足之地，再去争取国家的安危是非常重要的。在昨天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西藏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并且一致提出未来将会加强展开对声援西藏问题的各项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南部展开西藏漫画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设立在印度孟买的印度西藏之友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 以及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问题，正在从印度南部开始展开西藏漫画展。根据活动组织者印度西藏之友消息，这次展览活动于本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开始在印度南部卡拉拉邦廓钦城市的该西艺术博物馆中举办。这次漫画展中有印度著名漫画家香格让嘎和维吉言瑞维香格等共计15名人士从1949年到2005年之间在西藏所发生的各种变化用漫画形式向民众进行展览，并且有法国著名西藏问题分析家克洛德埃尔贝对漫画进行解释说明。印度西藏之友表示，结束在印度南部卡拉拉邦的为期15天的展览后，将在印度全国其他邦的首府中继续展开西藏漫画展。印度西藏之友负责人斯德大帝表示，展开这次展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七十大寿和世界西藏日，以及通过这次展览向当地印度民众介绍中共非法武装入侵西藏的正式状况。他还说，印度著名漫画家山克让嘎曾多次用漫画形式向民众介绍了从1940年到1950年间中共用武力入侵西藏以及之后中印间所发生的边界纠纷的问题，受到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因此该组织决定从一年前就开始收集的有关西藏问题的30幅漫画作品进行展览，从而进一步提高印度民众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据了解，这次漫画展是印度西藏之友为声援西藏问题而展开的第三次展览活动，同时计划将以一个国家的历史为主题展开西藏问题周游活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依旧在美国波特兰的一项争取西藏自由的西藏妇女登基仪式将于本月23号和24号在奥勒冈州波特兰市举办西藏电影节，来扩大宣传西藏问题。消息指出，获奖的四部西藏电影第14世达赖喇嘛传，又名昆敦、我们剩下了什么、我们不再是僧人和西藏雪山狮子在哭泣，即将于下个周末在波特兰社会大学斯瓦尼亚校园放映。西藏电影节举办者登基仪式表示，为了这个电影节顺利举行，他花了6个月进行了筹备。登基仪式现年28岁，日前被提名担任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理事会成员。在西藏电影节活动中，除了播放西藏影片之外，还将举行西藏艺术和文化展，同时介绍西藏的美食佳肴，并将访问《我们不再是僧人》电影制片人班姆顿柱和《我们剩下什么》电影制片人格桑卓玛。据介绍，下个周末23号和24号在美国奥勒冈波特兰市举办的西藏电影节所需经费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美国分会负责支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有创建10周年的历史，在全球35个国家中共有650个分会。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德荣次世顿柱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公元7世纪，吐蕃王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和唐朝结亲，将尼泊尔和汉地的绘画雕塑艺术传入藏地。随后印度、克什米尔、吐蕃和周边其他邦国民的艺术传入吐蕃。西藏的艺术家们很快地简介吸收了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艺术精华，将它融化到本民族的艺术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吐蕃绘画雕塑艺术。吐蕃最古老的雕塑佛像是由尼泊尔赤尊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又称释迦不动金刚佛、弥勒佛像和杜姆佛像。为了安放这些佛像，在拉萨专为赤尊公主修建了羊图神变司，也就是大造师。唐文成公主带来释迦牟尼12岁身量合金佛像，也专为安放此佛修建了小造师。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次世顿柱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